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分享。主，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唯有主你的恩典，唯有主你的能力，唯有主你圣灵的膏抹，才能够使我们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所以求主你就施恩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乃是在你的恩典里面，也是彼此相爱的心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诸般的训诲，因为主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使我们真正的越领受福音真理，我们的心灵越自由，我们的心灵越喜乐，我们的心灵也越感恩。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家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好吧？我们还是这个一起学习马太福音，但是我们不是逐节逐节的这种释经式的讲道，我们是一次希望可以一章书或者怎样子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之前因为从第五到第七章我们给它放在一起有分享，就是说登山宝训。那我们来看从第八章，就是登山宝训之后，那么这一章主给我们的一些带领。那我们在这里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借着这样的学习，对福音可以认识更清楚。所以我们先把这一章的这个经文我们先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也是还是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弟兄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弟兄读一节啊，姊妹读一节，然后这样子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分享。马太福音第八章啊，我们整章的经文我们用群的方式来读，弟兄先读，姊妹，然后我们这样子来交替的来读。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带带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害怕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要我施打，我不敢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切切齿的。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耶稣到了彼得家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带一个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来到耶稣面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了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到他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
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雨势起来，是从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基督到他那边去，来到加拉达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接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吃苦吗？
离他们很远，有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头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了。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我们看这一章的书哈，就是我们看到这张书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五到七章登山宝训之后，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所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首先就有一个患大麻风的人哈，长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病，那么在当时其实是不治之症，而且这种病呢就是人的皮肤会溃烂，溃烂的时候而且他神经系统被这个病菌所残害以后，人自己没感觉，甚至这个大麻风可怕的时候就是他比如说耳朵都掉下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病是很可怕的，当时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人他听了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之后，那么他是第一个跑到耶稣面前来说：主，你若肯我就能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其实是有信心的。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子呢？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怎么样子呢？立刻就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包括有百夫长，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百夫长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信心，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榜样，是不是？他主耶稣都夸奖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见过这么有信心的，因为他说你有权柄，就像我有权柄一样，吩咐一声就行了，你不用去我们家，你直接说我的仆人就会好。结果他的仆人好了没有？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主耶稣基督后面还医治的，就是这里面讲的彼得的岳母。好，彼得的岳母害热病，主耶稣基督把他医治好，医治好以后彼得的岳母就马上起来服侍主耶稣。所以你借着这几个我们看到都是主耶稣基督医治的例子，是吧？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医治了大麻风，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后面还说有很多人带着被鬼附的呀，有病的呀，然后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医治他们。这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是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些有疾病的、有软弱的，在他手中得了医治。然后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有文士来找主耶稣，就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这里面讲的，他说：夫子，我要跟从你。主耶稣就讲了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好，但是人子连枕首的地方也没有，啊，就是让他们计算代价的意思。你们看一看，我不是那种很光鲜的人哦，我不是那种很发达的人呢，你们还要不要跟从我？是吧？然后结果这个人就一个门徒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主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们只管来跟从我。那后面又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平静风浪的事情。这个平静风浪的事情是让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次看到他的大能，是吧？他在船上睡着了，这就说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上帝是不需要睡觉，对吧？人才需要睡觉，所以他睡着了。但是呢，他门徒把他一叫起来的时候，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马上就止息，这就说明他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那把这个风和海止息掉， 后面又去到加大拉，我们看到有被鬼附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又把这个鬼给他赶出去，赶到猪群里面去，这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那么在不单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类似的这个事情。好，所以那么我们从这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章里面的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看到的故事。那我们就是这一章来讲的话，我们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是具体详细的去把这一章书里面所有的内容详细细的去讲，我们是就着这一章书我们去讲一些主题性的一些啊，跟大家的分享。那我在这里的话，对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我想分享的就是两大方面。好，一个方面呢就是认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有怎样的信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好，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先来讲第一大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信心。关于我们的信心的话，我们来看就是在马太第八章这里面的话，其实你看到第一个来找耶稣的，听了登山宝训以后第一个来找耶稣的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大麻风病人，是吧？是一个大麻风病人。这个人其实他有很多的软弱，那这里面讲到百夫长的信心很强，然后彼得的岳母也是生病的，好，然后里面还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风浪起来的时候他们很多害怕，是吧？这是真实的。那我们讲说从这一章的里面我们来看关于信心，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想讲的第一点呢，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得救的信心总是不完全的，总是软弱的，我们总是软弱的。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耶稣基督。你的信心会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你的信心会像百夫长的仆人，你的信心也许刚强的时候像百夫长，但是百夫长的信心并不是完美的，是吧？或者你有的时候像彼得的岳母一样，之前还刚强但是软弱了，生病了，主医治了你以后你又能够起来服侍主耶稣。所以那么我们说你要看到所有这些人，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望文生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的信心救了我，是不是我的信心救了我？弟兄姊妹，是信心救了你还是耶稣救了你？
耶稣
救了你。所以我们说信心是我们伸出手抓住耶稣，信心是我们伸出手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因为第一他忘记他望文生义，他说因信称义，所以是我的信心救了我。所以如果是你的信心要救你的话，你的信心就必须强，对不对？如果你的信心被打掉了，或者你信心变软弱了，你就很危险了嘛。所以你首先要知道整本圣经我们讲的是因信称义，但是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像一个器皿一样，好像我在这里喝水，那么信其实像一个杯子一样。然后使我解渴的是杯子呢还是杯子里的水呢？杯子里的水。我们得救是靠我们的信心得救呢还是靠耶稣得救呢？靠耶稣。所以这个杯子如果我的信心软弱，影不影响我能够得着基督的救恩？不影响。就是我说我这个杯子是一个保温杯，或者拿一个纸杯，或者甚至我口渴的不得了的时候纸杯也找不着，我拿手抓了一把水喝，可不可以啊？可以。或者像有些讲的，有些人太渴了，在地上捡个瓦片拿来舀了水喝，行不行？行。因为救他的不是那个杯子是什么，而是水。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说其实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安慰。因为有些人他说你既然是因信称义，你的信心就必须完全才能得救，这种说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所以甚至使徒保罗讲了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乎他自己。你得救不是靠你的信心，而是靠耶稣基督。而你的信心就是我们讲马丁路德说，我们的信心像乞丐伸出的手。乞丐伸手干什么？要钱嘛，对吧？这只手它是好还是不好，脏还是干净，影不影响别人给他的钱的价值？弟兄姊妹，不影响。别人一下把他手里放了100块，这100块的价值他用脏手摸了一下，把这个钱摸脏了，他还值不值100块？还值100块。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你去看这个大麻风他的信心完美吗？不完美。 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完美吗？不完美，因为那边风浪一起来他们就害怕，而且这个还不是他们第一次害怕，后面还有，对不对？彼得后面还有三次不认主，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所以你去看，包括我们说的，你像彼得的岳母，他后来好了以后服侍主耶稣，我们说就像基督徒他能够服侍主，但是他生热病的时候能不能服侍耶稣？不能，是耶稣来救他。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点，我们得救的信心，如果你用完全来要求自己的话，你就会常常定罪自己，甚至认为自己不得救。不是的，因为福音就是我们讲过，福音是完全的，所以福音对我们的要求就因信称义。那么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你接受就是你的了，你接受就是你的。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信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否则的话我们把完全的基督和不完全的信心给它搞混了。基督是完全的，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基督为我们这些人定了十字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基督是在世上的33年半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一点都没违背，这些都是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去做的。我们是因为他完全，所以我们得了救赎，而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我们一辈子这些得救的基督徒，不单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在地上的一生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是吧？因为保罗讲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跟这个提摩太还告诉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是？我要竭力进到完全里面去，是吧？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信心的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得救的信心不完全，完全的是耶稣。所以你要看的是耶稣，你不要变成，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以前举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你坐车，不管坐火车坐汽车，你透过这个车窗能够看外面的风景，是不是？但是如果车窗不干净的话，会影响你看外面的风景。但是如果一个人坐车的时候，他全部注意力都是在这个车窗上面，要把车窗擦干净，那么他会不会忽略外面的风景？一定会忽略，对不对？而且最可怜的是，如果这个玻璃它擦不干净，它一直在擦的话，其实它越擦越软弱。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车窗一样，你如果太关注说我的信心要纯正要完美要好，却忘了透过信心看耶稣的话，你一定软弱，你一定软弱。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完全的信心，是靠完全的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就像我们在这里看这一章的书一样，他一吩咐风和海，风和海怎么样就止住了，他一吩咐鬼出去，鬼就出去了。彼得的岳母害热病，他吩咐一声，把斥责一下，热病就退掉，彼得的岳母就好了。全能在谁那里？在基督那里，不是我们。所以你必须看到，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我说我想讲的关于信心呢，就是你去看这个大麻风这个人，他的信心。长大麻风这个人的信心，他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我说这个人信心其实非常的大。大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刚讲完登山宝训，讲八福，讲十字架，讲救赎，讲了这些，对不对？讲完了以后，我们其实我们说信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你要相信上帝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人听了耶稣讲了以后就来干嘛？就来耶稣，你医治我，你说了吗？你明白吗？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相信上帝所说的就是他能做到的。比如说圣经里面上帝说，我愿意救你们，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割裂开说，哎呀，上帝只是一个好意，也许他不救我呢，可能他不会救不了我呢，这个叫不叫信心呢？这个叫疑惑，这个不叫信心。信心是说上帝说的就是他做的，或者上帝说的就是他将要做的。比如说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在第七章讲的说，你们祈求就让你们得着，寻找怎么样呢？就寻见，叩门怎么样呢？就开门。所以你祈求主，主求你救我，主不会说我不救，因为这是他说的，他讲过。你祈求主说，主啊，让我更明白圣经，主不会说我不想，我只是跟你逗着玩呢，会不会这样子？就是，所以你必须知道，所以这个大麻风的人他非常有信心，他听了耶稣讲了以后，他说这个人不一样，所以我就来求他，主你若肯我必能洁净了。你注意他的用词，对不对？他说，主你若肯我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肯洁净了。所以 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抓住应许向上帝祷告，就会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一样，上帝不会让你失望。那你说啊，梁弟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下次我生病的时候我祷告主，主一定会让我的病全部都好，我这个今生我就不会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去求的时候，你祈求的上帝一定听。但是我说，那你说梁弟兄，好像这个是一个困难了，因为我求上帝医治我，后来我还是病死了，那上帝是不是说的话是假话？我说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你要注意到说，上帝他要成就的一定是与我们有益的，阿们不？阿们。然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所以连疾病上帝许可它存在，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疾病，我们有些人比如说弟兄姊妹，有些人生病了然后去世了，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意思其实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天上去，好不好呢？好。所以巴克斯特他有一个圣徒永恒的安息里面，他有讲一个，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对疾病不必太忌讳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疾病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使者，干嘛呢？给我们敲敲门。敲门什么意思呢？当当当一敲，提醒我们说快见主了，是吧？更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小米手机，不是他那个广告词，就始终相信更美好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是相信主给我们的一定是更美好的。而且我说将来我们复活以后还会不会生病？
不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求主医治你，主会不会没主会不会不听啊？不是，主一定听。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从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身上，你去看到信心是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做成。所以他在圣经，所以为什么你看马太福音就有这个特点？马太福音经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七节说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讲的，应验了旧约所讲的，应验了谁所讲的？为什么常常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旧约是谁启示的？上帝启示的。旧约里面有没有启示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拯救我们？有，所以耶稣基督就来了。你一定要注意到这点。所以上帝所应许的就是他正在做的，或者他将要做的，或者他已经做成的。他不会应许我们一大堆最后没有做，这样子的话上帝就变成撒谎的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保罗提醒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说，在神只有一事，他是阿门的，是不是？他是阿门的，就是是的的意思，就上帝说什么一定成就，你放心好了。圣经上面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好，我们总结出来了，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所以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我会不会灭亡？我会不会灭亡？不会，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的，这就叫做信心。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但都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都快两千年了还没来，但我们相不相信他一定会来？相信他一定会来。为什么？这就是信心，因为神说的不会错的，不会不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说你关于信心，从这个我们从这个大麻风病人身上我们看到，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应许的必做成，你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你去看这个，原来斯布真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个老姊妹有这样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他读经的时候发现圣经上面有应许的经文，他就在那儿用英文这个写一个标志，写一个字母的标志，然后他在他生活实践当中经历了上帝这个应许实现了，他又再画一个标记，画一个标记，然后同一节经文应许的经文又有应许又有应验，然后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在圣经上面也这样去画，就说我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上帝所应许的一定是实现的，你放心好了。比如说最安慰我们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是吧？这是不是一个应许啊？是。在你身上有没有应验呢？你有应验的时候你就对，这节经文没错。那我们前面讲的主应许，我们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那么这个你有没有应验呢？你有应验，你知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阿们不阿们？阿们。因为我们就是见证，我们就是见证，我们按照当时来讲我们是外邦人嘛，对吧？我们不是，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吧，对不对？我们都信了耶稣，这就是上帝应许实现。 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关于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么我们说关于第三点，我们说关于信心，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上帝他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百夫长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百夫长说，我就是一个做官的，我是有权柄的，对不对？我有权柄，然后你呢也是有权柄的。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救赎主，他有权能。包括我们看到这张经文里面，是不是他有权柄？有。他确实没去那个百夫长家里面，百夫长的仆人好了没有？马上就好了。他有没有权柄把彼得岳母身上的热病赶走？有。他有没有权柄让风和海止住？有。他有没有权柄把鬼赶走？有。所以我们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信心是一定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那耶稣基督权柄是怎样的权柄？我们说作为上帝，耶稣的权柄是不是全权主权的上帝啊？是。作为人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又是神又是人？他作为人有没有权柄？作为人有没有权柄？
没有
啊。没有啊。我们人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人还有没有权柄？没啦。上帝什么时候把权柄收回去？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有没有把权柄收回去？
没有。
注意哈，有没有收回去？
没有。
没收回去，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权柄运用更艰难了，对吧？原来上帝说你们治理全地，生养众多，然后全地都是你们的，对吧？但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跟亚当说，其实他还要治理全地，不过他要汗流满面，怎么样子呢？地才有土产给他吃。上帝原来祝福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夏娃犯罪以后是不是失去生育能力了？没有。如果失去生育能力就没我们了嘛，对不对？但是他生产要经历什么？生产之痛。所以上帝没有把亚当夏娃的权柄收走，但是亚当夏娃权柄的运用出问题了。出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运用权柄的时候经常搞错。你有没有注意到人是用权柄经常用错的？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时候不该严厉的时候严厉了，该温柔的时候不温柔，不该温柔的时候有时候又温柔，这都是权柄错用，对吧？而且经常有时候想辖制别人，想不尊重别人的权柄。比如说有些教会与教会之间不彼此尊重，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任何两间教会，哪怕这间教会只有十个人，那间教会有一万个人，这两个教会权柄平等不平等？
平等。
平等。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看，哎，你们教会多少人呢？哎呦，才十几个人，我们教会可大了，那个劲头就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是什么表现？其实这是人犯罪以后骄傲的表现，对吧？权柄。而且你要注意到，我们上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魔鬼的权柄。魔鬼有没有权柄？弟兄姊妹，魔鬼权柄从哪里来？
从人那骗，
从人那骗来的，还是上帝给他的？从人那骗来的。如果魔鬼的权柄是上帝给他的话，我们不服魔鬼是不是就违背上帝了？如果魔鬼的权柄是上帝给他的话，魔鬼作恶上帝不就有份了吗？就好像魔鬼一个人拿着枪要去杀人，他说我要杀人，另外一个人给他提供枪支弹药，这人好不好啊？不好。所以魔鬼，你去注意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咒诅魔鬼的时候说你要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是吧？上帝有没有给他任何的权柄？没有。但魔鬼很诡诈，诡诈在哪里呢？他把权柄给偷过来了，他把我们人的权柄偷过来，所以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但是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的权柄全部都是偷的，没有一点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你要看到这点，那我们跟我们讲的耶稣的权柄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人的代表，你要注意到这点，他是新人类的代表。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五章说起先的亚当把罪给带进来了，对不对？死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王。幕后的亚当把什么带进来了？把义带进来了，把恩带进来了，把生命带进来。所以这位亚当就是基督，这位基督是代表我们人掌权，所以他这个权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那里人的权柄其实被夺回来， 就是魔鬼偷夺的权柄，基督把它夺回来。所以你要去看他讲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好理解，我们讲的时候他是上帝有权柄，大家全部都阿门，对吧？但是作为人有权柄，你也得注意到，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最后结尾28章讲的时候，他复活以后跟门徒怎么讲，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怎么样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奉我的名传福音，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强调的他现在得着，是强调他作为神还是强调他作为人？其实作为神他需不需要赐予权柄，还需不需要复活以后他才有神的权柄，还说他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有神的权柄？他是神，就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有这个权柄，但是作为人来讲的话，他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标志，是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相信的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权柄。那你说相信权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弟兄姊妹。耶稣有权柄，他掌管万有，所以他说要赦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赦不赦？赦。他说我们这些人要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能不能称义？能称义。他斥责魔鬼说魔鬼不许搅扰我们，魔鬼听不听？必须听。因为这里面那些鬼其实想不想离开这两个人呢？不想。当然耶稣来了，他们不想能不能赖在这两个人身上？赖不了。耶稣到猪群里去他就得去，这就叫权柄，这就叫权柄。所以我们说你要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百夫长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有权柄，弟兄姊妹。所以是耶稣有权柄，你是相信耶稣的权柄还是相信你自己的权柄，还是相信教会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权柄还是教会的权柄？耶稣的权柄。这一点就是我们跟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了。天主教说耶稣的权柄，因为马太十六章我们以后会跟大家分享，马太十六章主耶稣有没有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们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释放，有说这个话对不对？但这个我们是作为代理来运用这个权柄的，还是耶稣把他的权柄给了我们他自己没了？不是，我们是做他代理。就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皇帝写了一个圣旨，让一个太监去宣讲这个圣旨，这个圣旨有没有效力？有。但这个权柄从皇帝来还是从太监来？这个太监拿着圣旨去宣讲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这个圣旨变成太监圣旨了？不是，皇帝的圣旨。所以你要看到这点，我为什么强调这些？因为罗马天主教就说你要得救必须靠我们教会的权柄，你只要离开我们罗马天主教你们就不能得救，这个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是靠教会还是靠耶稣？靠耶稣。靠耶稣，因为他有权柄。教会都是有软弱的，就是我们说因为教会是有软弱的人，我们刚才讲的信心的第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所以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完全，是吧？最好的教会也是有问题的，其实最好的教会是包容最多软弱的人的教会，对吧？而不是最什么软弱人都没有。如果一个教会连一个软弱人都没有，这不是教会，这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这个人他百夫长主耶稣基督欣赏他的地方，就是他相信耶稣基督权柄，相信到一个地步说你不用去，你说就行，你说就行。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权柄我相信，我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对吧？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权柄，我寻求的是耶稣的权柄，你在天上父右边为我祷告，我又是奉你的名祷告，求你垂听，愿你成就。那他就合他心意的必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讲的，这是第三点，就是说信心的第三个，就是说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相信耶稣基督权柄，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大，而是耶稣的权柄是完美的完全的。魔鬼能够把亚当的权柄给骗走，能够把我们的权柄骗走，魔鬼能不能把耶稣的权柄骗走？
不能，
一点都骗不了。他在耶稣面前从头到尾全部都失败，所以你知道救我们的权柄在耶稣手里，你就放心了嘛，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菜，我拿着100块钱去买菜，因为我比较稳妥，我就相信，或者我说我找一个姊妹帮我去买，但是我这个钱如果给了我儿子，我放心不？我儿子5岁，我放心不？不放心，因为他容易被人骗嘛，对吧？别人跟他说小朋友我拿3张给你换1张啊，你这个你看你1张就换了3张，加三张1块钱的给他换走了，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所以我们得救如果靠我们人的权柄，我们危险不危险？但我们得救靠的是谁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很稳妥，我们非常的稳妥。所以这是信心。我们讲了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讲说信心就从彼得岳母身上去看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从彼得岳母身上看，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得救的信心，他会软弱，因为他生热病了，他服侍不了。但是这个信心被主激发的时候，他会起来服侍谁啊？服侍耶稣。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里面总想服侍主，就像彼得的岳母一样，是吧？我相信在我们这里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但我希望大家，你不要把服侍主看得那么狭隘。什么叫看那么狭隘？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只有在教会里面做这些工作才叫服侍主，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你要看到这个，包括像这个加大拉的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去看他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这个被鬼附的人鬼赶走了以后，他很希望跟着耶稣。耶稣让他跟了没有？没有。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去回到你的城里面去传说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他没跟着耶稣，但是有没有做耶稣的工？
做了。
我们弟兄姊妹，你比如说你是做会计的，你是做工程师的，你是做技术工作的，你是做管理工作的，那么你认真，你是做农业的，做这个农村的等等之类的，你做好这些工作，其实这都是服侍主。但是有一个人他有得救的信心的时候，就是里面有一种盼望，愿意服侍主，愿意服侍主。那我们服侍主的心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愿意服侍主？彼得的岳母，你注意彼得的岳母他怎么样被医治了，是不是？他原来软弱，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刚强了。所以他是被爱激励还是被吓唬起来服侍的？爱激励。所以我们强调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福音你要记得，保罗说我为什么把万事看为粪土，保罗是不是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这样去做，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不是？使徒约翰怎么讲？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说彼得在他彼得前书里面讲苦难的时候，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你要看到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在律法里面，他提了一大堆的要求，你必须做到的，你不做就该死，对吧？这是律法，律法说你不做就该死。但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说你不做就该死，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你软弱了吗？是不是？律法其实说你软弱，就是你软弱了，你很糟糕。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说你软弱了，我来医治你。你注意到是不是？律法我们说，其实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有没有人能跟上去？没人可以跟上去。所以摩西上去下来带着法版，第一天就杀了3000人。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来服侍我们，为我们洗脚。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彼得的岳母刚才害热病，什么也做不了。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你着急了，你说哎呀，彼得如果这时候着急说我们夫子来了，管你害不害热病，起来给我们做饭，好不好啊？不好。这其实是什么做法？这是我们说律法捆绑的做法。但是福音的做法是什么？福音的做法就是怜悯关怀体恤，然后他的心被爱激动了，他就起来说我来服侍主。所以你会看到彼得的岳母他就起来，他热一退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我们，但是我讲这一点也希望大家看得平衡，你不要反推法哈。我们一直强调大家不要反推法，你说哦梁弟兄，你说得救的信心就会想服侍主，我这段时间不想服侍主，看来我没有得救的信心，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不能。你注意圣经上面是不是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医治的得救的人，他都是马上起来服侍耶稣啊？不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不要用反推法，我们这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好不好？好。但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看雅鲁的女儿，比如说那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一起来，主耶稣有没有要他们服侍啊？没有。主耶稣反而吩咐旁边人说给他吃东西，给他吃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这就预表不同的人。彼得的岳母是预表那种，其实比如说类似教会工人，他最近实在压力太大了，软弱了，害热病了，躺在那里动不了了。然后基督的爱一来，特别我们讲说有些工人把事工看成重点，把耶稣给忘了， 老是想着怎么做工怎么做工，忘了老是看耶稣，他就开始害热病软弱。耶稣这个时候一引导他，还看对了，我搞错了，应该是耶稣。这个时候他的热心就来了，他就服侍主。但是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还有雅鲁的女儿，预表的是在教会里面那些软弱的信心还弱小的，比如说出信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有。有没有被主医治的时候？有。但是他们刚医治完了，你不要那么急着让他去做工，你应该让他继续吃，多吃福音的果子，多吃恩典，多领受，是不是？所以这才是合宜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人成长起来以后，他还是想服侍主，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不是被律法命令去服侍上帝，而是被他的爱怎么样吸引过去的，被他的爱激励过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大家要去知道的，我们说的第四个关于得救的信心，它的特点就是说他其实是愿意服侍主的。但是我们也强调一点，我为什么讲强调是愿意服侍主，因为有些人心里愿意不见得他能做出来，对吧？但是上帝，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什么？看内心。有些人他愿意，但是他做不成。你不要老是用那个随便用那个大儿子小儿子那个比喻来定罪别人，是吧？主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大儿子说，父亲说去做吧，大儿子说我不做，后来后悔了，怎么样？又去做了。小儿子呢？小儿子说我做，但是就是不做。所以哪一个是听话了呢？大儿子是听话。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人有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上帝是看内心，你有愿做的心，圣经上面说这人是神所悦纳的。你愿意，你这个得救的信心一定会带来你愿意服侍主。有的时候说怕我不太懂，我乱做怎么办呢？反而帮倒忙了怎么办？所以有些人有顾忌的，对不对？有些人是直脾气直性子，愿意做就赶紧去做，反正做错了算了，是吧？但有些人他心里纠结比较多，但只要你心里愿意，主就怎么样？主就喜悦，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关于得救的信心。那第五点我们讲的就是关于得救的信心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些人来见耶稣这个文士，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首的地方也没有。其实这里面主耶稣基督所讲，我们说得救的信心是合理的信心。什么叫合理的信心？主耶稣基督要求他们计算代价，就你要来跟我，是吧？你看到我行的神迹了，你们想来跟我，你看到我使害热病的人好了，把鬼赶走了，使大麻风得洁净了，你来跟从我。但是我同时要告诉你，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看到我有大能，但是我是穷困潦倒的。这位耶稣是穷人，是不是？是贫穷的，你还要不要跟从？主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说我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没有说那赶紧来吧，先不讲别的，先把他拉进来再说。不是的，主耶稣反而其实说这些话，其实是不是有点拒绝人的意思？反而让人听着好像有点拒绝的意思。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会讲说，来吧，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他将来有好处。他主耶稣不讲这些，你们注意为什么？因为真正得救的信心，我们说信心超越理性，但信心不违背理性。真正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我们合理的信仰，我们侍奉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合理的信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计算代价，你看看跟我合算不合算。我们后面会讲主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他还是在讲计算代价，对吧？他说有人见到地里面有一个珍珠，然后怎么样子，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怎么样子，来买了这块地，得了这个珠子。他说天国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我行神迹了，你也得看见我是人看不起的，我是一个穷人。你综合的平衡的去看耶稣，你去看我们要信的这个耶稣，他是这样子，他被人藐视了，他被人瞧不起了，他被人觉得他是疯子的，你要不要信？但是这个要不要信不是让我们狂信的。什么叫做狂信？还不管了，我就跟你了。主耶稣反对这样。真正的信仰你要计算好代价。主耶稣基督还讲过这样的比喻，说带一万兵的能不能打带两万兵的，对吧？如果打不了怎么办？打不了怎么办？主耶稣有没有说破釜沉舟打到底为止？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如果你计算了代价打不过，你就去干嘛？求和去，你就去求和去。所以一个人做基督徒，你的信在前，知在后，但是你对耶稣知道越多， 要越兼顾你的信心，不是兼顾到你狂信盲信里面去，而是兼顾到什么呢？兼顾到合理的信心。你像我们刚才所讲，我们越看圣经，越知道说耶稣就是神，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我们越看圣经，我们越认识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无力自救，然后发现罪这么可怕，只有耶稣能救，所以合情合理就要信耶稣。不信耶稣，我知道了这么多，不信耶稣那才叫不合理，对不对？我们才不是说别人讲哦天花乱坠。所以基督教所信的和中国民间传说不一样，民间传说说哪吒三头六臂，是不是啊？孙悟空三头六臂，耶稣是不是三头六臂啊？不是，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今天他坐在这里，他有胳膊有腿有牙有眼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信这个人，是不是啊？这叫做合理的信仰。你经过了解，你了解他，你知道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遵守的地方，你知道他能行神迹，但是同时他是一个人，你还信不信？这个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啊？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合理不合理？其实合理，有什么不合理呢？上帝这位全能的上帝取了真实的人性，这个超越我们理性却不违背我们理性。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三头六臂，那个叫超越理性还叫违背理性啊？违背理性。人长得不是人了，那还不是违背理性吗？所以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生下来就长1.8米的个子？如果那样子，是不是叫违背理性？是。但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人？生来是个小 BB， 是个小婴孩，他要吃奶的，他要长大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最合理的，你明白这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合理的信仰，我们凡事都要求个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不要问那么多，是不是啊？你就信，我们信，但是我要问，我要知道，我了解，信心带着我去求知，我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又兼顾我的信心，这叫良性循环，这叫良性循环。如果不然的话，说不要知，不要知，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别人问的问题答不上来，然后我们就不要问那么多，不是吧？你去追求吧，我也跟你去一起去祷告上帝。如果这个信仰是假的，我以前讲到时候跟我们弟兄姊妹挑战过，我说如果我们这个信仰是假的，你趁早不要信，你告诉我，我也不信。我不能像有些人说的，就算耶稣不是真的，我也要信基督教。我说不能，耶稣必须是真的，耶稣必须是救主，而且必须知道圣经上面说的，只有他能救我，所以我才信他的。因为你真的人知道人是罪大恶极，没有办法自救，你真的知道人人都是罪人，你就知道说只能有一个人能救我们，就是没有罪的，所以啊，耶稣。我们罪这么可怕，所以要到上帝面前必须有一个人能救我，就是这个人能到上帝面前去，这个人是谁？耶稣。所以这样子的话，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信的是最合理的，完全合理，对吧？我们有罪，无罪的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合理不合理？合理啊。就像我欠债了，别人愿意帮我还债，合理不合理？合理，对吧？他说他有爱心，结果不愿意帮我还债，这对不对？不对了。他既然有爱心，他愿意还，他说我愿意，那我愿意把我的债给他，我的债还清不还清？还清。所以信耶稣是双向的。什么双向呢？就是我信，像我们刚才讲，我接受基督的义，接受就是哥林多前书1:30讲的，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我接受基督的义，接受他的圣洁，同时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我把我的罪给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欠债的人，欠债的人我把我的债务交给愿意帮我还债的人，同时这个人不单愿意帮我还债，他说我钱多得很，不单帮你还清债，我还再给你100亿，你接受不接受？我接受。这就叫信，我把我的罪给耶稣，耶稣把他义给我，好吧，这就得永生了。因为耶稣的义超过律法的义，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律法有没有要求我们做义人？
有。
但律法的义比基督的义哪个高哪个低啊？基督的义高。我接受了基督的义，天堂当然是我的。合理不合理？
合理，
太合理了。我如果有基督的义还不能上天堂，合理不合理？那才不合理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是合理的信仰。所以巴文克牧师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最著名的这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神学家，他写的他的系统神学那本书现在国内都有出了，那本书他的书名是什么？那本书就是我们合理的信仰。我们合理的信仰就意思我们的信仰合乎理性，你用理性来分析吧，你越分析发现我们越合理，你同样用理性去分析佛教，分析伊斯兰教，分析其他宗教，你就会发现它自相矛盾，不合理，唯有基督教合理，你怎么分析分析不出来破绽和漏洞啊？就是这样子的，只是有些人以为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是人自己理性矛盾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讲关于信心，我们讲这个五点，就是一，我们说你要知道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不完全，我们不是靠完全的信心得救的，是靠什么？完全的基督得救。第二，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到我们每个人这个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必要做成的这个大麻风。第三，我们说我们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第四，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被主拯救以后愿意服侍主，如同彼得的愿望。第五，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合乎合理的信心，违背理性的反理性的这个信心有问题。我再讲一遍，违背理性反理性的你这个信心有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不吃饭了，我不吃饭都能活，这个是不是信心？弟兄姊妹，
不是
这反理性，因为上帝设立让你天天吃饭，你不吃饭你这跟上帝憋劲儿，你这不叫信心，你明白吗？主耶稣是不是禁食四十昼夜没吃饭？是，这是上帝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这个是不是要常态的？不是。主耶稣把魔鬼打败以后吃东西没？吃了。耶稣有没有去税吏家里吃东西？吃了。我们将来在天上吃不吃大宴席？吃。你得知道这些。所以那些有时候拍胸脯好像很伟大，你用理性分析的反理性，你知道这不是信心，这是人骄傲的，这是人骄傲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说关于耶稣，关于耶稣我们只讲两点，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就他的能力，是不是？你看到大麻风得洁净，热病治好，鬼赶走，风和海怎么样止息，他有能力。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大有能力的耶稣，我们不是信一个没有能力的主，是不是？不是信一个有爱心却没能力。如果他有爱心却没能力，有没有用呢？你们记不记得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莫能助？什么叫爱莫能助呢？就有些人说我可想帮你，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呢对不起姊妹，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没能力。其实我们人是不是经常会这样的？是，我们经常没能力，我们有些事情自己觉得这个想法挺好，就是没能力把它实现出来。但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他说要把鬼赶走，出去鬼就出去了，他要平静风和海，风和海一定平静，他说要把你的病治好，一定治好。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有信心我的病能够得医治，这个信心好不好？好。但是这个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病医治不医治，这是上帝自有他的美意，你要得明白这一点，对不对？但是一个人说有另外有些人其实是不信，哎呀这病我都病了十年了，病了二十年了，能行吗？这叫信心还叫不信呢？
不信。
所以你我相信，但是呢我交给主医治了也好，不医治也好。这里面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了，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圣徒没得医治，大家记不记得？谁啊？保罗。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身上有病，对不对？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保罗求了几次？求了三次。主有没有治好他？没有。主给他反而讲什么？主有一个更大的美意给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所以保罗就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不是靠身体好病得医治我刚强的，而是靠怎么刚强的？说我就喜欢夸自己软弱。靠什么刚强？靠藏在基督里刚强。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现在最近很软弱，主加力量给我让我不软弱，主有的时候也真的让我们不软弱。但这个刚强比起藏在基督里的刚强哪个更厉害？藏在基督。但哪个更难学？藏在基督里更难学。我们是很容易，哎呀最近软弱，祷告一下悔改一下，或者读读经怎么样子的，今天情绪又上来了，好 有力的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但是你确实身体有疾病，像保罗一样，但是说我虽然软弱，但是我信的耶稣不软弱，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这是信心的飞跃。所以你去看到，所以这些是不是能力？我再问你，保罗身体还软弱，但是信心却刚强，这是不是上帝的能力？
是，
这也是一种能力啊，对不对？这而且是非常大的能力，就是这个人在软弱人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来。我们这些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有点糊涂，我们有时候觉得主啊，我都祷告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不见你医治我？其实主的美意，他就是在我们身上显出大能力，但他显能力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一定知道，就是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比我们刚才讲，他才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对不对？明明可以医治你，然后为了炫耀自己不医治。就像有些人错误理解主耶稣基督，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死在坟墓里几天，耶稣才去啊？4天。耶稣是不是为了炫耀，专门就是让他发臭我才去？是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他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包括拉萨路的益处。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讲的信心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圣经上面讲的神有没有一丝的不义？神有没有一丝的诡诈？所以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你必须看到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看耶稣的能力，你要去看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平静风和海，而且最大的能力在哪里彰显？十字架上面，他看起来被人钉在那里死了，结果他其实是许可人这样去做，是借着死怎么样败坏那掌死权的，他是借着死使我们复活。所以罗马书一开始讲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这是能力。而且罗马书第一章讲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主。所以我说在这方面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第一步还没走就走第二步，什么意思呢？有些哎呀，主能不能医治我，主能不能在人的软弱上面使软弱人成为刚强，这一步不敢说，马上跳第二步，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说了算，对吧？神不医治就不医治了。其实你第一步你得相信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吧？他想医治就医治，我求他，哪怕我病了35年，不要说病35年，哪怕我也死了4天，上帝能不能让我从死里复活？可不可以？啊，耶稣都上天上了，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耶稣上天以后有没有复活的事情？有没有？
有
没有？有。谁做的？保罗、彼得他们做的。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讲啊？有没有一个油腿骨在听到的时候，晚上听到，听的时间太长了，结果从窗台上楼上面怎么样掉下去了，摔死没有啊？摔死了，保罗趴在他身上怎么样子，他又活过来了，是吧？你得相信上帝在他没有完成的事，但是成不成，怎么成，这是上帝的主权，而且是恩典的主权，是爱的主权。他，你求的如果没成，他一定要给你更好的，或者你求错了，你如果求了违背上帝本性的事情，上帝会不会同意？比如说约翰他们跟主耶稣求说，主啊，我叫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全村都烧了，主听不听？
不听。
你如果谁得罪你的，主给我报仇啊，给他今天他骑电动车叫到坑里去啊，听不听？主听不听？不听。但是你说，主啊，我要爱人，我愿意爱灵魂，求你加添我的爱心，主听不听？
听。
但是有时候你求完了以后，发现自己，我怎么越这样求越发现自己没爱心呢？其实这是上帝听了你祷告，但你知道自己没有在哪里，你才能加进去，是不是？所以要相信这个。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关于耶稣，你看到第一，看到他大能；第二，我们说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你会看到他的权柄，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全能，他的权柄大不大？大，什么都得听他的。魔鬼要不要听他的？要。他是不是魔鬼的总司令？你知道吗？啊，那是不是魔鬼总司令？
不是，
你千万不能这样说。他是掌管万有的主，魔鬼作恶是出于自己，对吧？但是他必须听耶稣的。疾病是不是耶稣说，哎呀，这个人生病没办法，这是自然规律，我管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就叫权柄。所以他在启示录里面讲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里面其中一个强调就是强调权柄， 就是全地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弟兄姊妹，当初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把治理全地的权柄都给了亚当？给了没有？给了。但是亚当犯罪以后，这个权柄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的，一，魔鬼被偷过去；二，人会怎么样？乱用，不单不是治理权地，变成污染权地，到处搞污染，对不对？但是到基督这里是不是这样的？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新始祖，他是幕后的亚当，他这个权柄大的不得了，他这个权柄全部都是正用。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还会不会有污染的问题，还会不会搞了什么开了一个车冒黑烟，然后新天新地里面环境污染出雾霾，还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耶稣对权柄的运用是一点都不会出错的，对不对？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没有一点的罪，都活在基督里，我们会不会用错权柄？所以将来一定好的不得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好的无比。你看到现在人虽然犯罪堕落了，这个世界其实也人还是做出很伟大的事情，对吧？你看那些楼，你看人建的大学，你看人做的那些事情，人的发明创造厉害不厉害？厉害。像我们用的手机，这智能手机再往前三五年五六年的时候，不可思议，大家这么便宜，相当于一部电脑的功能就在里面了。人厉害不厉害？厉害。但你知道这还是罪人做的，义人要做的岂不比这些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基督。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耶稣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有权柄，所以他有权柄斥责鬼，他有权柄斥责风和海，他有权柄拯救我。他说阴间交出死人，阴间就得交出死人，是吧？他说这个人要使他得救，这个人就一定能得救。那你说我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要我得救？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在哪里，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才能发现？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在哪里？
圣经里，
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比如说，如果圣经上面像主耶稣基督说，我准备救哪些人，那如果真的写明了，那除了那些人以外就没人得救，对不对？他圣经上面怎么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圣经下面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圣经下面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被得救。这就是他的心，他说了，他又有权柄，所以你信耶稣你并不会灭亡，因为这是他说的。我们是不是靠自己坚持到最后的？我再讲，我们有些钉子妹的软弱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是不是靠自己的信心把基督抓住最后上了天堂？还是耶稣托住我们的，所以你信心一辈子都不完全，但耶稣托住你的手，会不会有一丝一毫一刻的不完全？不会，一刻的，因为他是永永远远，他是上帝，他永永远远是完美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去看这一章的经文，你去晓得耶稣又有能力又有权柄。那我们讲主耶稣基督又有能力又有权柄，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你看到能力和权柄结合，这才美的不得了。如果一个人有权柄没能力行不行？比如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在政大校长有没有权柄啊？有权柄。但是如果大家随便选了一个白痴做校长，没能力治理学校，都不懂大学是咋回事，那他虽然有权柄，这个学校遭殃还是好啊？肯定遭殃了。但另外一个人虽然有能力，但是没权柄，他在这个大学里面能做什么？不能。所以耶稣是又有权柄又有能力，所以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靠他得救，也一定他救我们也救到，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起交通。